各位听众，1959年3月10日，在西藏首府拉萨发生了西藏人民抗暴起义事件。一周后，3月17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部分随行人员出走诺布林卡，3月31号抵达印度，开始流亡生涯。今年的3月10日，西藏拉萨事件迎来60周年，因而更具其特殊意义。为纪念这个重要的日子，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对西藏问题苦心钻研十数载后，出版了新书《高山流水论西藏》。这本书由台湾雪域出版社出版。夏明教授在这部书中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主张进行了多方位的诠释，并以其独到的视角阐述了对西藏问题的探索和思考。夏明教授接受了本台的采访。夏教授您好，您对西藏问题研究颇深，首先请谈谈您撰写此书的初衷，另外您将此书出版的时间选择在今年，意义何在？
对，这本书呢，正好是纪念达赖喇嘛的流亡60周年，所以呢，这本书呢是献给达赖喇嘛，也是献给流亡藏人，纪念流亡60周年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其实我一直呢对西藏呢没有任何的研究，而且呢我呢主要呢在中国呢是研究西方，到了美国呢主要是研究中国大的和东亚的一些东西，但是呢十年前呢有一个机会了，达赖喇嘛的助手来找到我，就说达赖喇嘛会到纽约，问我有没有兴趣呢跟达赖喇嘛见面。那么我当然呢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事件，所以我就去了。我就跟达赖喇嘛认识，而且呢跟达赖喇嘛呢经过了许多次的交谈，所以在过去十年呢我跟达赖喇嘛呢有时候是一个长的那个会啊，有几天都在一起，那么有时候呢是跟他到他的公寓里边面对面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见面了大概也都有十几二十次了。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呢在我们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的中心呢也给达赖喇嘛举行过两次的研讨会，所以有一次我跟达赖喇嘛在一起了，达赖喇嘛就嘱托我一个事情，他说中间道路非常重要，我们希望了汉人呢能够知道，而你呢作为一个汉人在美国的一个教授了一个学者，他如果你为我们发声的话呢效果会比我们呢要好得多，所以他就拜托我了，希望了我能够作为一个容器了，能够把西藏的很多的事物包括中间道路了能够承载了传递给华人。所以我就一直就记着，因为我主要的写作是用英文来写，这样对我的学术呢是会有更多的帮助的，但是就是达赖喇嘛他就说的就非常清楚，希望我用中文写，因为呢希望我呢能够给中国的读者了能够解释目前流亡藏人的处境，达赖喇嘛的各种主张，尤其是中间道路的主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过去十年呢不断地理解了解流亡藏人的事物，也理解达赖喇嘛和他的各种精神和思想。因为我已经去那个达兰萨拉了，也就是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了，就西藏行政中央所在地了，我已经去了也有八次了，我不断地就来回的去采访去了解了，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结果。我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向华人解读和阐述了达赖喇嘛的个人和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中间道路。
近年来您先后多次和达赖喇嘛见面，作为一个汉人您如何看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对一个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这就是我的书名就体现了我的这些想法。因为我的书名取名叫《高山流水》了，来源的因素很多。因为以前有一个叫理查逊的 Richardson 呢，他是英国了驻西藏的总代表了。那么他写过一本书叫《高山净土》，是讲西藏的文化和历史。我觉得高山净土了非常有意思。那么我呢接触西藏了，主要是从流亡藏人来的，所以我觉得呢，就说高山净土了，还是传统。还是过去西藏，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土内的西藏。而我如果研究了流亡西藏，研究了达赖喇嘛出走西藏以后了，他们的成就，他们的各种努力和奋斗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应该是有流水了来表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取名叫高山流水。但是呢，这个里边呢，第二层意思就是我对达赖喇嘛的感觉，就是我认为呢，达赖喇嘛是一座高山，他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一个巨人，一个伟人，他是一个我认为是很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意义的一个。政治领袖、宗教领袖，所以呢，我就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了，所以我就取名就高山流水。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整个华人来说呢， 我们如果要理解达赖喇嘛或者要理解藏人的话呢，我觉得也必须得理解了西藏的传统，西藏的那个历史呢，像说高山了，那么它现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呢，使得佛教了，使达赖喇嘛的很多思想呢，已经在全球化这个流水中呢，已经弥漫全球，而且这个流水呢，不仅在全世界呢成为一种主流了，或者至少是成为主流的一部分了，而且呢，就是这个流水呢，其实也不断的在滋润的高山了，所以这里边呢又有二元的互动关系，所以呢，我呢认为呢，我们呢必须了解达赖喇嘛的各种变迁，尤其是达赖喇嘛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中呢，他的思想的各种变迁，这也就是他的中间道路，就不要走极端，既不接受当今的中国政府认为西藏一切都很美好，在那个共产党领导下，西藏人呢获得最好的发展，也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西藏呢应该用暴力了，应该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了完全独立。达赖喇嘛呢就说，我们在承认中国的主权的前提下，我们要追求藏人的高度自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中间道路的路线，所以呢，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中间道路路线如果讲清楚的话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贡献。
您在《高山流水论西藏》这部书中专门谈到藏人的自焚现象，您认为应该如何解读藏人的此一行为？
对，因为我觉得呢，历史上呢从来没有发生过了一个宗教的有这么150多位，现在已经158了，应该藏人呢，主要是僧人呢和僧侣和那个僧尼了，他们呢自焚呢，而没有引发中国政府的或者任何世界一个政府的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回应或者改进，这个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剧。那么我呢，在这本书里边呢，刚才我讲的，我主要谈中间道路，然后一个是自焚，另外是达赖喇嘛的整个领袖的这个魅力，还有就是流亡藏人行政中央了，流亡政府，所以呢，自焚呢也是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转世了，是一个重要问题。这里边呢，我认为自焚呢，就是显示出了第一，目前藏人呢在中国的困境呢，如果果真如中国共产党说的，藏人是非常幸福，那就不会有这么上百多的藏人一年在过去十年呢接着自焚了。第二呢，我觉得也显示出了就是藏人呢对汉人的这种诚挚的心情呢，希望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呢不是由暴力来解决，而是希望呢得到汉人呢的回应呢，大家能够通过更慈悲的方式了，能够不伤害汉人的方式了，能够得到解决。那么所以我认为呢，这是一个藏人的一种最高的一种克制容忍了，一种受难者了发出的一种微弱的声音呢，那么这种声音呢，我希望呢是会被汉人呢所听到，而且汉人呢能够因此而生发藏人具有的同样的同情心呢，能够解决这个汉藏的许多的矛盾和冲突，能够两个民族呢和谐的生活下去。因为毕竟达赖喇嘛也说了，在历史上呢，两个民族呢有许多的时间呢是可以非常和谐的共处的，而且能够带来双方的繁荣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写藏人的自焚呢，我觉得不是要让许多人去曲解藏人，认为这是藏人的一种高度的狂热主义，是一种愚昧，是一种迷信，其实不是这样的。它的主要的根源呢，还是一种藏人的这种慈悲和藏人对正义和对自由的一种追求。我希望呢，这汉人读者呢能够了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最后，请您谈谈您怎样构想中国各民族未来的合作模式。
因为我总是在思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今天它继承的版图了，其实就是从蒙古帝国和清帝国了遗留下来的。怎么样能够构造出一个比较好的多民族的一个国家了？那么现在对于整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的汉族和其他的主要的大民族来说呢，至今呢还是一个挑战。尤其我们看到就是藏人和维吾尔族了这两个大的民族了，那么其实是目前呢是在最激烈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构架的。所以我呢一直在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构建新的一种政治体制了，既能够让汉人呢接受，因为汉人毕竟是中国的版图内的霸权民族，他们90%以上的都是汉人，而且呢能够让藏人和维吾尔族或者还有其他的包括蒙古了等等呢，他们呢能够安居乐业了，能够就是自由发展了，能够有高度的知识，保持他们的文化宗教和语言呢，这就是我思考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呢，在这些许多的思考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呢有各种极端的立场，有的极端的立场就是说，中国呢要继续保持高压，要把这些少数民族通通给镇压下去，剥夺他们的语言，剥夺他们的宗教，两代人以后呢就安宁了。另外一些人呢走上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要把中国呢分成几十块，甚至上百块都那个不惜，要把中国呢就全部给肢解。 我认为这两个极端呢，对整个汉人和少数民族，甚至对整个亚洲和人类社会来说，都会影响悲剧。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结语了，主要就是梳理达赖喇嘛的思想，而达赖喇嘛的思想又怎么样从甘地的思想了，其实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一些整合。这些整合了，其实就是怎么样可以淡化主权的概念，怎么样可以从人性，从基本的人性的慈悲的上面呢，来构建大家的这种爱的这种关系。所以呢，达赖喇嘛呢，并不认为西藏呢要获得主权独立是解决目前冲突的第一步。相反了，达赖喇嘛认为了，如果中国人，如果藏人，大家都能够遵循慈悲精神的话，也就是说达赖喇嘛认为中国人或者汉人呢并不可怕，只要是汉人呢都是好汉人的话了，那么藏人的话呢跟汉人呢都可以非常和谐的生存下去。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里边呢，其实我觉得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我们的整个汉人呢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有慈悲精神的、有爱的、能够有包容的这么一个民族了。我相信呢，中国的整个未来也可以构建出一个在自由和民主多元的框架下了，能够提供公正了。我相信中国整个现在大的框架，包括汉人跟其他的所谓的少数民族的关系了，能够得到调节，矛盾呢能够得到解决。当然这些需要各民族来参与，来共同制造历史了，来构建，要么可能是一种邦联，要么是一种联邦，要么是一种民主的一种亚洲共同体了，可以包容各个更小的单位的这些独特性呢，是在我的书中呢提出一些畅想。而这些畅想呢，主要是从甘地的思想和达赖喇嘛的思想，再结合整个目前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理论呢来构造的，所以我希望呢能够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